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诶，今天我们可有好戏唱给您听。我的哥们小贝到哪去？小贝啊，
小贝在此。
哎呦，今天小贝可是文绉绉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出来他这个声音有点不一样？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隔了上千里的距离在为大家唱戏。
对呀，从小贝的声音当中应该都听到空谷的回音呢。
因为我们是用电话来做这个特别的节目，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为什么要用电话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个特别的节目呢？那当然是因为就是要假戏真做。
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身体力行就对。
没错，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哪里？我们讲到这个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的大儿子以扫来。我们也说过他一叫儿子就在那里，挺有福气的。他对他儿子说，现在你拿着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干什么？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这个话里面有什么玄机你晓得吗？
有玄机很多，代表一个父亲的爱呀，对不对？
就是、
也真是体贴他这个儿子。你看叫他帮他打个野味回来，还要特别要交代他要带什么器具。父亲从小教到大，所以说嘛，这孩子再大在父亲眼中还是孩子。
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件事。
哎呦，那小贝有搞错，那到底有什么玄机？
其实小贝今天你是高人了，今天你就是身体力行把圣经这件事情做到。你知道当以撒叫他出去打猎的时候，他跟以撒之间呢，这个绝对不是头一次这样做。
哦，他们以前父子就很有默契，常常就是干这码事就对了。
以撒出去打，照他父亲所爱的给他打回来，这是他们两个中间的来往，他们两个中间的默契。你晓得我们讲了很多的调皮话啊，比如说以撒这孩子太惹他爹生气了，所以要我给你祝福的话呢，打点好吃的来，免得我咒诅你。可是我想实际上恐怕更重要的是，这就是他们两个中间的回忆，你晓得吗？这是他们父子心连心的地方。以撒甘心做东西给他父亲，他知道他父亲所爱的是什么。
感情不错嘛。
可是这个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是有一方需要知道另外一方所爱的是什么，照着这方面去服侍他，照着这方面去与他在一起。那孩子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喜欢干什么？是爸爸带着他们去。孩子大了，爸爸老了呢，是反过来，孩子知道爸爸喜欢什么。
那你讲这个就真的是太对了。孩子小的时候，父亲这样子辛辛苦苦带他们到各地去玩，让他们长见识，对不对？那到父亲年老的时候，这孩子那就应该反哺报恩呢，也要带着父母亲那到哪里去玩玩，玩这样很好嘛。
就先找一块福地，看看可以葬在什么地方。
那个倒是自己选就好了，不用孩子帮你选。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隔着电话做这个节目，虽然这个声音的质量差一点，可是要见证给听众朋友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都是身体力行的。
是是是，分离两地就真的要分离两地，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啦，身体力行就是说父亲与他的儿女之间呢，要有这种爱的交流，照着对方所爱的去照顾他。现在小贝就是在他女儿还小的时候，带着他们出去游玩。这次你带了你爸妈没有？
这次没有，以前大部分都有。
就是啦，
没有。
我们小贝是个出了名的孝子，对不对？
哎呦，你这么一提，还这个小贝还真的还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耶。
而且他的敬业精神实在是不得了了，出去玩是不是还不忘记跟蒙哥做节目，还没有忘记我们的听众朋友。
应验了一句古话说，虽然在胡越之身呢，但是仍然具备这个娇妻之心嘛。
娇妻之心，很漂亮的太太叫娇妻。
没有啦，如娇似妻，小贝的心离不开蒙哥啊，对不对？
哎呦，好了啦，好，你现在诚实照。到了，你跟我们讲讲，你这次是带着女儿们去哪里玩啊？
到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西岸的地方，一个这个 加州的一个城市来玩玩，因为这个听很多人讲啊，孩子啊大概超过这个十几岁以后，可能他以后跟你出门一起玩还能够很享受就比较困难一点。
对了对了，
趁这个年纪还没到之前呢、赶快来有美好的回忆，所以这次出门的时候特别把照相机、摄像机通通都带着，尽量能够捕捉一些音啊、画面啊这样子，留作以后可以做个回忆这样子。
就是在你不知道哪一天死，未死之前还可以回忆回忆，对吧？
都不要讲到那么难听了，对不对？
其实爸爸带孩子出去是很累的。没得休息，是不是？
特别是这一次啊，真的是体验到这个哈，开这种没有开过的路啊，又误打误撞开到那种高危险度的路，哎呦，真是吓了一头冷汗。
哎呦，真的是拿着器械出去为女儿打猎，是不是？
还做成三杯鸡、三杯野兔，哎呦！
那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吗？
开心的不得了，很多都是他都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没有看过，是不是？他们现在刚刚最小的刚懂事，大的已经知道欣赏了啊！
这各个年纪的孩子，他有不同喜欢的玩的东西，但是这次就感谢主啊，也算每一种都哈。最重要的是我们路上呢又发生过很多的很好笑的趣事，所以呢
那恐怕都跟小辈有关系啊。
每个人都有一两个，其中最好笑的一个地方呢讲的不怕你们笑，
是什么？
我们一家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钟乳洞，大钟乳洞之前呢、那我们本来兴高采烈就带了一些食物要下去想说
要下去吃是吧？
要对，然后就他门口写的说呢，这个不能有食物，也不能有饮料。哎呦，那糟糕，那要在进去之前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
吃完，
不然我们车子也停得很远，就不能再拿回去。我们就一家人五口就在那门口众目睽睽之下，就在那边哇，
大吃啊！
又赶快把那些东西要吃掉，这样子，不然接下来时间到，他有这个有人带领，这个他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嘛。我们这样很努力的弄完，一进去之后，哎呦，原来里面一进去左边
没有
餐厅啊。他就是说呢，你不能自己带食物去，但是里面你爱怎么吃爱怎么喝随便你。我们
这样子
五个土包子就在那个门口这样子又吃又喝这样子，还人家都在看我们。我们那时候还沾沾自喜说，你看只有我们记得要带食物
出来，只有我们老钟是
注意啊。这简直既省钱又好吃，结果就在外国人面前出了洋相，你看。
所以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为什么蒙哥没有跟他一起去，假装不认识他。
对呀、蒙哥要是一起来的话，铁定装作不认识。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再听听小贝带他的女儿们游玩的心得如何。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蒙哥。
我是小贝，大家好。
昨天我们听见小贝带他三个女儿出去玩的趣事，那这些事情将要成为他们一家人永远的回忆。真的是这样子，像我的女儿已经快要去上大学了，喜欢问她的事情是什么了，那不外乎几个问题。
你还记不记得你几岁的时候爸爸带你到哪里，你那时候光着小屁股在哪里走啊？你这样一讲她已经当场翻脸了。
我是反过来问的，我说你最早你记得什么事情？
最早两岁的时候爸爸你有一次打我。
他跟我说的事情很好玩，他说我记得我坐娃娃车从娃娃车里面看出去所看到的东西，因为他那个娃娃车上面有一个顶啊，可以漏光的。
娃娃车看出去
小时候我们常常推他出去。你知道到了你年老的时候，我们这一段的节目主要是讲到年老，给儿女什么遗产。照着以撒这个榜样，他跟他儿子之间是有爱的，是有故事的，是有彼此服侍的，要不然爸爸不会这样跟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你拿着你的器械就是剑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以前给你祝福。 对不对？
哎呦，你讲的我眼睛眼泪已经在眼眶里面打转了。
是啊，我今天很不懂的，就是好多的年轻人，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就是他们为了儿女的生计，他们拿着器械，拿着箭囊，拿着弓往田野里面去打猎，为着要养育他们的儿女，可是他们没有把他带回来，照着他儿女所爱的，做给他的儿女吃，你知道吗？他几年可以见不到面，他光知道爸爸出去赚钱。
哎呦，那他们会说这个，反正我们现在苦一点，那存了这些钱下来以后给你来读书就有钱了，这以后就有大好的将来嘛。
是啊，但是尤其我们在国外，我们最不赞成人把儿女送回去给父母养，养大了再送出来给我们。
有，那就没有什么回忆了，怎么办呢？
就是啊，其实最美好的回忆就是我们一家人，那时候你们还小，父母亲生活很苦，也没有多余的钱，对不对？像小贝这样根本一个月赚不到几个钱，他把一生的积蓄都用在带着儿女出去玩，回来的时候银行的户头是空的，但是没有关系，爸爸再去卖番薯，对不对？卖地瓜，
也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每一次要出远门，带着孩子出门，都有一点破釜沉舟的心，就是
当然了，
玩一趟回来之后，
不得了，
再慢慢干起这样。
我们常常会好像说，觉得把时间枉费在彼此之间是浪费。啊，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功利思想最要命的地方。中国人尤其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花时间，好像我这个时间这个钱没有在赚钱啊，没有在为将来打算呢，就是懒惰，
就是亏的，你就跟不上人了。
对对对对，
哎呦，
而且我们一切的存积的都是为了将来，是不是？
对呀，
要是现在就开始用，现在就开始在这个享受成果，或者是只是为了跟儿女有一点开心的时间，就把时间呢、金钱耗在上面，我们就觉得很罪恶感，好像不是神财务的好管家一样，对不对？
有，真的有这样的小，还好小贝这种念头从来都没有。
你是从来没这种念头是吧？
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因为你实在是真的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对，真的是，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跟儿女在一起，到明年暑假他们就长大了。
对、
又再长大了，然后你就全家在一起就是很难了、
在一起的话搞不好越来越少了。
因为现在真的是你三个孩子跟你们在一起，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路上呢，这个小贝就有感而发啦，对不对？到了一个新的一周，
就开始唱歌，是不是？
没有，就对着大女儿讲啊，说将来啦、你要是长大了结婚，你住在这一周啊，爸爸常常来看你好不好、
开车开这么久哈、
对呀、我就在那么长的开。他说你不要来。第一个他说这样开太远，他说我回去看你就好了。那我也觉得还不错啊，他就加了一句啊，我去看你们我就有的吃。这女孩子就是这，她这算计得很清。我就说那这样子，爸爸是希望说呢，有几个孩子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就好多的地方可以去啊。他就说那你应该生50个女儿，各州放一个你才划算啊。总之啊，这个边在开车的时候边在想将来的事情，但是说实在话，你将来的事情都不知道怎么样啊，不如现在好好跟孩子相处，就蛮有意思的。
当然听众朋友，你在国内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什么样我们就告诉你是什么样啊。你可能觉得在美国你们之前都住在美国开车啊，那我们这是高干才能这样做的，是不是？小的资本家才能这样做。
拜托你到底现在中国国内情况还要什么高干？今天中国人的那个拥有车的这个比率已经快要直逼，已经直逼这个就亚洲的平均数了。
但是还是一样，你有的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经济环境比较不好，你听我们的节目好像跟你搭不上线，你说我们哪有这种闲情逸致一直跟孩子在一起出去玩啊。其实我跟你讲，无论你怎么忙还是有的，那可能你的玩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得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啊。你要知道，以撒年老跟他儿子讲的这句话是被记在圣经里面，就是他们两个中间是有一个特殊的关系的。他儿子完全知道父亲所爱的是什么，他父亲也晓得说叫儿子出去照我所爱的打了回来做给我吃，这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很宝贵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可是这个在年轻的时候你必须把功夫花下去，你必须花时间跟儿女在一起。
对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可贵的，
什么？
就我觉得一个父亲到了年老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讲得出这一番话来的话，
脸皮够厚是吧？
哎，不是，我相信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真的是算相当的好了，
啊，就是，
哎，不然的话，现在很多父亲到老了都说，哎呀，我什么都不说了，你要是还记得我这个父亲的话，你自己就会来了。
没错，没错，所以你就知道蒙哥的苦心就是这样，
对对，
因为我知道将来你跟你女儿肯定是像你讲的这种情况，所以到时候我就把今天的节目放来给你的女儿听。
原来都是有预谋的，
对
不
对？
对
对，很多听众朋友要是基督徒会背这一段圣经，我们不久以前的节目也和大家提起到《传道书》最后一章，劝我们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些呢，当纪念造你的主。但什么是纪念造你的主？不只是去服侍哦，不只是去工作哦，纪念造你的主包括纪念神所赐给我的儿女，我对他们有管教的责任，有爱的责任，有培育的责任。这些事情不能等你浑身发颤，有力的屈身，什么都做不动了，再想回头来补赎，那是不可能的。不像小贝一样，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时间，还有一点点的力量，哎，和儿女在一起，好好珍惜这个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珍宝，这样你年老的时候才不会后悔。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以撒他这两个儿子，说起来是双胞胎啊，双胞胎人家都说什么感情特好，对不对？心意相通，但是圣经的这对双胞胎却是恩怨情仇啊。
哎，这个各有各的说法了。双胞胎如果在一起长大的话呢，一般来说呢，会一个东一个西，一个左一个右。
哦，真的吗？哎呦，我读书时候遇过的双胞胎不会这样子呢。那个哥哥弟弟都成绩好，都两个成绩都很好，就爱打球，两个打的球都打得很好。
那你要不要现在再去看看？
哦，
他们小时候不是这么明显，人家真有这么说法的。
哦，真的。
对，因为你整天跟一个自己一样的人不是很无聊吗？所以这个会走这边，那个就走那边了，
故意会挑一些不一样的。
对对，像我们两个其实也是双胞胎啦。
这哎呦，不敢高攀啊，那蒙哥玉树临风，对不对？小贝的身高是蒙哥的大概三分之二而已，怎么可能？你有看过这种高矮差那么多的这个双胞胎吗？
有啊有啊，
搞不好以扫跟雅各也是差挺多的。
他们两个的外貌差很多啊。
对啊，一个浑身是毛，
对，
一个应该细皮嫩肉，是文弱书生的样子。
可是他们这两个人虽然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却也有很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他们这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当然，他们就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嘛。人家俗语说得好，这个哈，打虎抓贼亲兄弟啊。台语翻国语，阿霍利亚在亲亚弟。
我说我怎么没听过这种成语？
打虎抓贼亲兄弟，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两个兄弟就算差再远，平常呢各有所好，但是遇到急难的时候，两个人还是会站在同一阵线的。
哈，他们这一对亲兄弟有点不一样。这个事情是值得谈谈，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谈这个以撒这位老头哈，年纪老迈，眼睛昏花的不能看见，把他大儿子以扫叫来说，你在我未死之先呢，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我吃了以后我就给你祝福。我们不晓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会这样发展，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尽管这个祝福啊，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啊，我想你读过圣经都晓得，以扫已经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卖了。 可是他父亲要给他祝福的时候，他要不要呢？
当然要啦。
他为什么要呢？既然你说这个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将要死，他为什么还要呢？
你这可能他觉得长子的名分那个是我自己啊，一时糊涂给出去，现在父亲要重新给我祝福，不就直接就拿回来了吗？因为这个权柄应该是在父亲这一边嘛。
我在猜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大儿子啊，听见这个祝福，他想的东西跟小儿子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小儿子是他妈把他叫过来。
哦，哎，很有可能哦。
姨嫂啊，他会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恐怕他连自己卖的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他还一直认为他父亲要给他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呢，是他理所当然是应得的。因为他在卖的时候他说我将要死嘛。换句话说，这长子的名分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肉身的需求是没什么关系的。
哎呦，你这么说倒是对啊，不然的话呢，大家都骂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但是要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什么，那讲起他轻看也是他情有可原哦。
那个不知道他是什么就是他轻看那个轻看造成他去把他卖掉，而且卖了还很糊涂，还认为说我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卖掉和这个父亲给不给我祝福是两回事情。所谓的父亲的祝福，恐怕在姨嫂想起来就是他种地啊，挖井啊，有百倍的收成啊，许多的牛群羊群啊，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的祝福不就也都是这些吗？
是不错。雅各这个小儿子之所以年纪很大也没有去娶媳妇儿啊，恐怕都跟他对于这个什么是真正的祝福的解释有关系。他认为那个祝福实际上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事情，将来的事情，从神来的事情，远远超过地上的这些财产。
嗯，
那个叫做长子的名分。那利百加也是看见这事儿。那到了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人年老的时候啊，会显出他对儿女教育的这个偏差，不过恐怕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吗？
为什么？
或者我们先换个角度来说好了。我以前带过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啊，其实我刚开始服侍主是从带这个青少年开始的。当初我们所带的那些孩子现在都做了父母亲了。
嗯，
有的还跟我们联络。
嗯，
因为大家还是很熟嘛。当初我们带他们的时候，其实曾经对好几个我记得很清楚，和他们明明的讲说，你在这方面的这个性格上的缺点，或者这样子办事的这个角度啊，将来会给你惹出麻烦来的。哎，还真给我们说中了几个的，可是呢没有帮助。哎，他到时候真的就是出这一类的问题，你怎么办？
你这就讲到这个重点，很多人呢一眼就能够看穿对方大概结局会怎么样，也很好心的告知，结果呢结果还是一样。哎，
以撒他看见这个问题没有？他看见这个问题，其实他是可以改变他的，只是因为以撒年纪老，他眼目昏花了，所以他仍然要把这个祝福给他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已经没办法再承受产业了，娶个两个外邦人的妻子，这和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世上万族要以你和你单数的那个后裔得福，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
哎呦，会不会连以撒他自己其实都搞不太清楚到底那个祝福到底是怎么样的祝福啊？
这就是了，哎，这就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讲这个老年人的以撒？这年纪大，你做父亲，神还把你的命留在世上，你一定要替子孙定出一个方向。子孙听不听是一回事情啊，讲出来还算，要是你讲都讲不出来，连你自己都糊涂下去，那就不是子孙之福了。同时我们也要晓得啊，像以撒这样的完全人也能够出以扫这样的儿子，并且以扫对属灵的事情那个糊涂的程度令人吃惊。这些都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在年纪老迈的日子未到之先应当多多思想多多准备的，千万不要对儿女的教育掉以轻心，尤其要把属灵的事情清清楚楚的教育给他们，对不对？
嗯，
哎，我们今天只有时间提到这一点了。这是一个以撒家的悲剧，在一家人里面，对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神的祝福，有了不一样的解释，并且那个做一家之主的，在这些事情上呢，自己都眼睛看不清楚了。 这就注定了他家里边呢要出问题。子女的教育啊，不单影响下一代，直到如今还在影响以撒呢。这一切会为他的家里边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结局又是如何呢？那只有等到下回再说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哎，小贝，我这两次跟你做节目，我是做的稍微心里面有点不是这么稳当。
为什么？
因为我和你说过，这圣经里面的正面人物向来我是不太愿意去批评他的啊。可是在以撒这个例子上啊，他实在是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上回我们说了啊，他明明知道他这个大孩子不行，神给他是一个双子，神还给了利百加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嗯，
可是呢，以撒还是要把这个长子的祝福啊，照着他原来没有卖掉的那个名分呢、啊，赐福给他。那读过圣经的人就晓得了。后来利百加呢，就是以撒的太太，告诉小儿子呢，说你去披上羊皮，叫你的父亲呢以为你是大儿子，就把祝福给你。
对，
这个事情也就这样做成了。你就看见利百加在以撒面前说不上话、年老的人很固执，你晓得吧？
有，我倒有另外一番的看法。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以撒跟利百加讲好演的一出戏、
你以为人家圣经人物和我们两个做节目一样？
你看看嘛，你说演戏的可能性很高，这一对老夫妻早就暗暗讲好，我们这个祝福照理讲要给这个雅各，可是以扫呢，我们这个儿子他全身是毛又蛮凶的，各方面的搏击的技术又不错，万一我们给他弟弟他不高兴来杀我们父母怎么办、所以我干脆就套个招，说要给他，然后呢你叫那个小孩子演这出戏，结果大家这样高兴，该给祝福的给，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因为我这老夫老妻早就套好了。
小贝，你就是电影看太多对吧？这种东西就你想得出来。
这样你看，这样我们圣经里面正面人物就永远正面了。
你这么一讲，我想想还真是有点这个可能性啊。但你圣经没给我们任何的蛛丝马迹，说这是这么回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乱猜呀、以撒他发现祝福给了雅各，也知道以扫啊心中怀恨要去杀雅各，这个老头子父亲还怎么样啊？
那就要赶快阻止了，对不对？
没有，他没有任何的作为，他没有说话。
那他这就那我知道，那他对神非常有信心的，他知道怎么样，这件事情就不会照这样发生，所以他很安。
那小贝，你大概是有点人格分裂，怎么一下解圣经解到完全偏左，一下解圣经又完全偏右，怎么回事你？
这样有助于蒙哥哈，把你那高风亮节的想法讲出来。
这事儿我没想法，我只看见一个老头啊，老年人的毛病是什么？固执、迷糊、不肯改。又拿不出主意，无法做决定。你不觉得很多老先生有这个问题吗？
你这么一讲，我倒很想引用孔子的一句话，但是怕引用就会被人家骂。
不会的啦，你引用圣经的话都没人骂你，引用孔老夫子的话什么关系？
难怪孔子说老而不死谓之贼也。
老而不死是为之。没错，这个老年呐、的确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撒固然这是一位承受产业的啊，也是亚伯拉罕的独子，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被献在祭坛上，多么了不起的啊一个属灵的列祖。可是作为一家之主啊来讲呢，我们实在不能不说啊，他在这一段地方的表现呢，让我们有点失望，或者有点不明白好了。挺麻烦啊、如果这蒙哥这个说法还稍微不太数落以撒的情况之下能够给我们做个参考，那恐怕我们首先在我们还没有这么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老人的毛病啊，固执、糊涂、别人说不进话， 是一个事先你自己要记得的事儿。
那记得就不会了吗？
你要是年轻的时候就晓得，你看见很多的老人有这个问题，那你年老的时候真的是会有所帮助的。
哦，真的、啊，我觉得因为年轻的时候看这么多都这样，所以年老的时候就照着做，这样还这样的人还可能还比较多哎。
这也有，因为他老认为别人都是固执，所以他就不晓得自己是固执，这个情况也有。
嗯，
哎，但是就着以撒来说呢，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毛病？如果我们硬要往新约里面套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与这个神的工作啊脱了节了。
哎呦，这是什么一个新的看法呢？你有
这不是新的看法
做、
不是新的看法。你也晓得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侍主的老人呢、他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真的还没什么这样的毛病。我就认识好几个传道人，
反正他已经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为主做工，那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当然就啊别人比较敬重他，那什么事情也不用他自己来了，那他在旁边看一看，总是觉得哪个地方不对他讲讲话，这也无可厚非嘛。
不，当然你可以说年纪大了服侍主的人可以有两种，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说他固执己见，大家都要听他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年纪越大越容易同工啊，越容易放得开，因为他对神的认识越清楚，他越知道说我放手呢其实事情坏不了。
哎呦，这样的好像比较算是少数啊。
对，但是你如果年纪大仍然在工厂里边，你总是有一个特色，什么呢？就是至少不至于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你看的可能对可能错，但是与不能看见是两回事情。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防止衰老你晓得吧？
哦，每天早上起来喝精力汤，五种蔬菜下去搅
不是，就是你一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你这样就可以防止衰老，这么好？
没错，你去看吧，你去看一个年纪很大很大的老人，他遇见人还会清清楚楚把福音讲给你听。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有看过。
我告诉你，他肯定不是一个眼目昏花的人，
脑筋还挺清楚的。
脑筋很清楚。你要防止衰老传福音，你要防止自己眼目昏花一生留在服侍的工厂上。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苛责当初的以撒，因为以撒所工作的地方，他服侍的工厂种地挖井，他年纪大了，对不对？亚伯兰啊，还有摩西，他们就是放羊，一直放到很大的年纪。那以撒这个种地呢就可能停得比较早了。总之他对于种地什么是耶和华田地的香气啊，他能够弄得很明白，可是对于自己家里边这个儿子的事儿，祝福的事儿啊，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这些都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养成的习惯，不要让福音从你的口中停止，不要让服侍人服侍教会从你的手中停止，这样或许在神的恩典底下呢，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就不会重蹈以撒的覆辙。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来提一提这个老年痴呆症的问题。
哦，老年痴呆症，你现在已经这么年轻就开始有了吗？
人家当然不是我了，对不对？我是说我们读到以撒，读着读着我就怀疑以撒圣经记载的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有什么症状？
第一个呢，他搞不清楚他以前讲过的事情。第二个呢，很固执。
这是老人痴呆症吗？
这
有点像是小辈痴呆症。老人痴呆症是以前的事他还记得，刚过的事他不记得。
刚过的事情他不记得。
他前前后后的事情都会混在一起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当时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太太听见他要给以扫祝福， 就叫雅各去呢，哎，杀了一只羊羔，把皮啊铺在身上，因为他哥哥是长毛的嘛，就假装是他的哥哥去他的父亲那边求祝福。哎，这个老爸爸就真的把长子的福赐给他，是不是？
对呀、啊，
哎，那这件事情照小贝的解释是他们夫妻俩串通好了，
这也是一种可能呢、啊。
哈哈哈，你就是节目做多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是两个人在那边演一出戏。那一般传统的解释说是，哎呀，雅各去欺骗他的父亲，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说法。
对呀、啊，根本就不是雅各骗的，骗的是那个利百加嘛，对不
对？
对，
那利百加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以撒呢眼目昏花，老糊涂了。
哦、对，
也讲不进话，是不是？哦、
是
也说不进理、嗯，哎，明明这事已经错了，神当初也有话，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老先生呢，嗯、哎，你就拗不过他。所以你看小贝，我们这个值得谈一谈呢、这到底以撒这样一个属灵的人，这样一个列祖啊，列祖辈的人物，为什么他到老年有这个问题？
就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对不对？有几种可能呢、一种例如说是临老入花丛啊，
哎、
对不对，
他没那个可能了，
那就是他自己真的体力各方面就不行了嘛，对不对？当他的体力都在衰败当中，脑筋也没那么快了嘛，是不是、
你脑筋没这么快，平常太太照顾你，应该多听听你妻子的话。
你这可是呢，我向来又是一家之主，我这个面子怎么挂不住嘛？我什么事听我老婆的，是不是？
嗯，那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诶，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过嘛，反正呢，诶，虽然以撒是会出问题的，但是只要他那个他们家的那一口子那个妈妈利百加是脑筋清楚的老太太就可以了嘛。
嗯，你有没有碰见一个脑筋不清楚的老太太啊？老太太都是越老越精明，老先生就是越老越糊涂，对不对？
对呀、因为讲到这个
世界上，
这个有没有什么还圣经的根据？为什么会这样子？嗯，
没有圣经的根据，
没有圣经根据啊！哎呦，那等于说的也是，精明的老太太配合上那个糊涂的老先生，基本上也不会做什么大错事啊。
天作之合就是这样。白首偕老，哎，但是到时候怎么个老法没讲。我是觉得这是以撒当初真的就是需要多听一听世外桃源的节目，可是当时的也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网络，是不是？哎，以撒的这个，尽管他这个人啊是在神的面前这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创世纪二十七章的表现来讲，那正是我们哎今天在和、普天下听我们节目的众男人众弟兄啊所提的一个谏言，就是对于你临老啊是什么样子，应该要有一个事先的打算。你要是没有这个打算，你就会稀里糊涂的觉得说啊，我到时候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就算了，就是我只要把这个啊祝福给长子，其他我什么都不管了。
嗯，
哎，其实呢，照着神的计划，也许他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还好他有个好妻子做他的帮手。
对呀、
小贝，你就来讲讲你吧，这个老年计划，你的老年退休计划是什么？
哦，老年退休计划，哎呦，跟着我、跟着我一辈子的法妻，我们能够这样云游四海啊，多好呢，是不是？
哦、真的、你们要去云游四海啊？
嗯。
哎，不是我爱讲啊，我认识的这种弟兄姐妹啊，当然是比我长辈的啦，就是凡是有这样打算的，
最后都办不到就对了。
不单是办不到啊，而且有的人办到的时候啊，还遇见不少意外。
哦，您说年纪大了出外跑得太勤，反而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样子。
哎呀，这事先你没办法想到，所以我认为小贝，你这个照中国人的讲法，是一个相当不吉利的退休计划。
哎呦，会吗？我这个云游四海也不见得说会多危险呢、对不对？反正我都是定点的嘛，对不对？到一个地方啊待一阵子，对不对？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待一阵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生三个女儿的原因嘛。
你知道不知道，在美国哈、就是从前，至少在90年代以前，在上一个世纪末，还有大批的老人，他们在美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上，或者是他们的乡村小道上，在各国家公园里面啊，从北美到加拿大，
对呀、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口。
是啊，他们开着一台大大台湾一种 RV 嘛，对不对？
对对对、
他们可能到退休的时候就把他们的房子给卖了，换台一台 RV， 后面再勾着一台小车子，对不对？
是。
夫妻俩就这样子云游四海，看哪里风景漂亮就在那边待个几天嘛。哎，这些小辈的理想就是这样子，这有什么不吉利呢？
哎，后来很多人被困在路上，你晓得吧？
对，困在路上没关系嘛，反正打电话这边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多孩子会来救我啊。
哎，你先得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被困在路上。
困在路上那当然就是有时候开到都没有油了他都不知道啊，是不是？
不是啦，他们这些美国老先生老太太这方面他们还是蛮厉害的。哎，美国人是会搞机械啊，这个那个啊，出去 camping 啊，露营啊，很厉害的。但是，哎，没想到股票大跌啊，他们的老本都光了，然后汽油飞涨啊。
这也不会做到那么惨吧？对不对？那出去当然都有一点预备啊，对不对？万一再不行，哎，那就到了那个地方，就在那边打个工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
嗯，那我再跟你讲一个，我真的认识他们的，就是我非常好的一对朋友，他的女儿呢，儿子呢，在妈妈这个插十大寿的时候，就送他们去墨西哥湾的这个游轮去玩。
哎，挺好玩的，也不贵。
结果呢，妈妈在船上的时候大量胃出血啊！
哎呦，这
差点没命，你知道吗？
真的，那可能他出发之前身体就不太好嘛，这是所以啊，要做这些事情事前要有准备嘛，哎。
嗯，那有准备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来要去玩的，后来身体检查，一检查之下发现有病，就不能去了。
哦，反正你就是不让我去就对了。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好像没有时间了。
对呀，对不对？讲的说要退休云游四海，就被你讲的这么不吉利，那还能做什么节目吗？
小贝啊，这个还值得让听众朋友去想一想，你的年老计划、退休计划。到底是什么？你认为你到那个时候你还有没有什么责任？还有没有什么未了的事？是应该有呢还是应该没有呢？你的计划就是应该像小贝这样预备出去玩一玩，还是应该有别的计划呢？哎，请你想一想，我们下一个节目再继续谈下去。